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。现在呢，我们请到的是数据科学家路易·卢博士哈。卢博士您好，根据您最近的分析，澳大利亚最近的房地产市场是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态势啊？
我们要讲澳大利亚房地产之前我们要知道说，利率其实是对于房地产是一个最主要的影响的一个因子。所以随着利率的上升呢，那就是跟借贷有关的投资产品呢，基本上都会受到利率的挤压，然后它的价值就会，你就要跟其他的，例如说债券啊，或是跟股市啊，做一些平衡的关系，因为资金就会往比较利润比较高的方向去流嘛。就房地产来讲的话，利率就影响到它整个持有的成本。那你成本高了，那你跟一些无风险的，例如说，澳大利亚的10年债，它有3% 的利率，那你相对之下说，OK，它成本好像，相对于这个无风险债好像变得没有那么划算，那就会进而影响到让整个房市往下走。通常大家房地产都会不断的讨论供需关系啊，人口。那在讨论这个供需关系之前呢，我想要提出一个大家比较没有那么熟悉的一个名词，这叫做有效需求。供给和需求跟有效需求它的关系是怎么样呢？假设我想要买一台车，我对那个牛啊马啊那种吃草的牌子，法拉利、兰博基尼，我比较喜欢，我对他们的需求是100%啊，但是我账户里面只有5万块钱啊，我的有效需求，我的马的牌子就是马自达了，买房子也是一模一样的道理哦，就是我很想要一间某一间房子，但是银行利率提高了。他对我的 borrowing power 就没办法给我到那么高了，那我的有效需求就会下降。假设说我在利率2% 的时候，我去跟银行说我要借钱，然后我每个月可以负担4000块的房贷，那他可以借给我108万。但是当他用利率4% 的时候去评估我的借款能力呢，那我就只能借83.5万，那就不是说我不愿意去花高价买房子，我也很想要一间很漂亮的房子，但是银行不让我买，不让我出价。那现在目前的利率呢，只涨了0.25%，但是它没有影响那么大。去银行贷款的时候，你可以选择 variable rate 或是选择 fixed rate。那 fixed rate 4%，银行自然就不可能借给你那么多钱了。variable rate 现在才2点多，所以说接下来整个房市的走势呢，就是澳大利亚利率不断上升的时候呢，这个有效需求，银行可以借你的钱，它就会慢慢的下降、下降、下降。那大家的那个borrowing power 下降以后呢，你出的钱就是会越来越少，那就进而接下来就导致房地产下降。
所以说它主要的影响主要是在对于个人对房产的一个购买能力上，它会有一定的限制哈。
它直接限制了能力，所以需求其实是不变的，它的有效需求变低了。
那这就是您对涨息涨了0.25%，它对房地产市场一个总而言之的一个概括性的影响，您是这么认为的，对吗？
就目前0.5还影响不是那么的强烈，但是接下来越涨越多的时候，就是越来越明显。举个例子吧，加拿大跟澳大利亚都是移民国家，那也都是矿产的国家，但是它的利息是从非常低，然后直接加了0.75%，那加得非常的快，那它的房市立刻就是下来了。所以就其实就是相同的一样的背景的国家，那在这个利率的上涨之下，也可能会有相同的反应的。
那我们说到这儿哈，我们只说了这个利率是影响房地产价格变动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。那除了利率之外，根据您的研究和经验哈，您觉得还有哪些可能会影响房产价格的因素在呢？
其实大家比较熟悉的，或是一般从中介那边听到的这个影响房地产的价格的因素呢，大家会跟你讲是供需关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澳大利亚的人口持续增加，然后最近大家也知道建筑成本持续增加，留学生或是其他人士回来了，那租金也是不断的上升。哎，台湾人士也回来了，可是其实这个四个东西呢，在这个统计上的数据，至少说08年以后，就是上一次金融危机到现在，它在整个经济的数据上面是不是那么非常强的相关性呢？你可以解释说，OK，从30年来的长期趋势，它是一致性的，但是过去10年无法用这些讲到那四个理由，你去理解说，哎，中间为什么17年到19年，为什么整个房市跌了8%，这个都是没有办法透过那个去解释的。 统计局的数据，从2017到2019年，我们每一年每一个季度的新增人口是10万人左右，所以17到19年总共四个季度，那它是增加了80万的人口，但是房价在同一期间其实下跌了 8%。 疫情期间，现在2022、这两年新增人口非常的低，然后还有移民会回到他本来的国家去，其实有一段时间甚至是负增长，但是房价是上涨了 20% 了。但是在从此时间呢，利率是从 2% 下降到 0.1%， 但是房贷利率从 4% 下降到 2%、建筑成本其实从2017年到2019年呢，整个澳洲的建筑成本是上涨 6% 的，但是同一期间房价是下跌 8% 的。然后、关于租金回报率的部分呢，租金它是一个比较长期合约的东西，它没办法立刻反映到 CPI 上面去，它没办法立刻反映到我们整个、通膨的状况上面去的哦。所以它要突然大涨，诶，大家也是可能付不起租金的啊。你要薪资能够支撑这个租金，它才有一个上涨的一个动力。海外移民那当然是不太一样的，跟它有租房需求。但是整体而言，我们不能说哦，这几个月租金涨得很厉害，可是之前疫情期间租金打八折的，所以整体租金并没有大幅的贡献到这个通膨里面去。然后海外人士的一个投资，其实澳洲房地产对于海外人士并不是一个非常好的投资哦，因为澳币对美金从2012年的一块澳币换 1.1 美金啊 1.1， 然后现在已经到了 0.7172、如果说一套100万的房产2012年买到现在2022年200万卖掉，也是不错的房产。假设你中间的所有的对你的租客都非常好，付了非常高的租金，完全 cover 你的利息什么东西，你最终你扣掉了 capital gain 啊，你赚了40万美金左右，200万澳币现在也才不过也就是140万美金嘛，你就只赚了40万美金。那你的成本呢，就是首付加印花税嘛， 25.5 万，最后搞了10年你赚了15万美金。那同期的其他的资产，比如说假如说你是求 S&P 500的 ETF 啊，这十年它是赚了 60K， 你可以赚同样的钱，你可以赚64万美金，因为它上涨了 250%。 对于有很大资产他愿意去布局的话，那 OK， 澳洲房产是一个保本的东西，但是对于说我想要来这边大赚一笔，它资金效率其实相对是很低的，尤其是2016年那个澳洲 楼市高点，然后但很多人买了楼花，那到现在那公寓都还没有回到那个时候的钱，然后汇率已经一块澳币 0.8 美金，现在已经降到一块澳币 0.7 美金，就直接10%几的汇损就去了。这四个东西都是大家认为是真正影响澳洲房地产原因，但是其实只有利率影响到澳洲房地产。
那在您看来哈，虽然说现在 0.25% 的涨息对于房价的影响不会那么的重大，但是长远看来，会不会利率的上涨和这种贷款的所谓 repayment 的增加会成为现在房主的一个新常态呢？
它会涨到一个平衡的状态。前几天美联储开会，那个鲍威尔也出来讲，就是这供给需求它需要一个到一个平衡的状态，澳洲央行也会找一个整个澳洲的平衡点，它涨息涨到多少的时候，既克制通胀，然后又不伤害到就业，然后让整个经济可以持续走。但是从四大银行的利率可以看出来，他们对未来的 fixed rate 预利率预期就是 4%。
那有一种说法哈，他是说、我们知道现在正值联邦大选这个竞选运动期间嘛，两党也是都把目光瞄准了这个首次购房者、首次置业者哈。那有一种说法就是说，首次购房者将会受到利率上调最大的打击，那这种说法您同意吗？
我完全同意，政策其实是变相的去伤害了这个首次购房者。因为过去两年哦，澳洲的储蓄率从 5% 提高到 15%，所以说如果说你是有能力买房，你的工作是 OK 的人呢，你在那段时间你已经存够足够的首付了，你不需要说透过说哦，需要 5% 的首付我才能足够去买一间房。那现在政府讲这 5% 呢，它可以帮助说财务比较不稳健的人，他在一个利率上涨的时候，他可能说哦，我本来是付得起，那我突然付不起怎么办，那我不想要了，我的房子估值因为利率上升，我的房子估值又下降了，不想料我还倒欠银行钱，这个相对非常危险的。所以说就是对于首次置业者呢，想要使用这种 官方的政策，还是需要去评估自身的一个还款能力哦。一般普通人，你买50万的房子，你是借40万，那如果说你用了首次置业方案，你要借到多少？47.5万这样子，然后利息当然就是复利上去的。这其实牵涉到你买房的心理，你买房的时候你就很急啊，我好想要买房子啊，我哇越来越贵啊，突然便宜了，然后我买到了，那你好不容易要买到的那个瞬间，或者中介跟你讲说买家可以接受哦，那个瞬间你会打电话去给你的银行说，哎，请问现在利率多少，我付得起我的房贷吗？不会，就直接就买下去了，未来的消费就会受到影响了。